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你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今天啊，就是美国的东海岸南部的一些这个码头，还有就是墨西哥湾的一些这个码头，工人呢合约到期的日子了。所以今天午夜之前，如果劳资双方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新的合约和协议的话呢，涉及到美国超过一半的进口物资的这几十个码头和港口呢的工人就要进行罢工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对美国的经济、对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以及对很多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有影响。
我们去商店里买东西也好，平时呢我们看到的大街上开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卡车也好，对于我们的生活呢好像不起什么作用，我们不太去关心这个问题。你说我们谁去关心码头工人这个问题呢？但是他一罢工，就我们就都受到影响了。
对，
美国的码头工人呢是这样的哈，他的工会呢是两个，一个是管美国的西边，一个是管美国的东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呢，在午夜十二点以前的那个可能性的罢工是在美国的东边啊，美国的西边呢就是什么加州啊什么这一带啊，他们的码头工人的工会和资方的合约没有到期，所以这个暂时他们不会有什么动静。但是东边的那个呢今天到期了。当然他们这种谈判不是说礼拜一到期然后上礼拜五开始，谈了好几个月了。
对，
但是呢谈不拢。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挺大的。原因是不是什么加点工资的问题，他们在这个新的谈判当中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在未来的合约，他们这个合约一签签六年啊，在未来的六年里面，码头你不许给我使用机器人或者是自动化来顶替一些人。这个要求提出来就让我们老百姓啊心里就有点矛盾，我们希望不希望这个世界走向自动化呢？看来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历史的趋势，我们当然希望。但是如果你正好是被自动化淘汰的那个人，关系到你们家的孩子的问题、家庭的收入、房租这些问题，你愿意不愿意这自动化的发生是让你们家的人失去工作呢？当然你又不愿意。我们今天说的美国东岸的码头工人工会，他管的是从麻州到德州这一带的14个码头，25000个工人。如果他们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明天早晨罢工的话，将有100000人工作得停掉。你说管25000个码头工人，怎么10000人没有工作呢？是的，没有仓库吗？不受影响吗？那些相对的卡车司机不受影响吗？你这一停摆，那些就都停了。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昨天的时候，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不干预这一次的劳资的冲突。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啊，这个码头工人的罢工他们要的这个条件合理不合理。
对，你说码头工人罢工的条件合理不合理，那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
对
吧？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说美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就墨西哥湾的这一个14个码头的25000名码头工人吧，他们的要求是这样子，就是在六年的合约里边呢，他们要求加薪77%啊，然后呢到六年之后呢，他们的最低薪资是每小时39块钱。你说多不多啊？确实还听上去挺多的，但是和西海岸的这些码头工人比呢，他们算是少的。因为在西海岸，包括洛杉矶啊、西雅图啊，这些地方啊，沿海的这些地方的码头工人，的工资现在基本上是每小时54.85块，而且这个薪资，他们的合约是到2027年到期。那么到2027年，他们的每小时的这个工资是多少呢？60.85块。这样一来的话，你如果按一个小 一个小时算你算不清楚的话，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一个星期你工作四十天的话，那么
不是一个不是四十
40个小时，对，一个月你工作40个小时，一个礼拜你工作40个小时的话，那么你的年薪呢，在东海岸的话呢，大概是81000块钱，这个没有包括福利，没有包括加班啊。在西海岸的码头工人呢，大概是116000块钱。所以呢，在西岸的这些码头工人，如果加上他们的福利，加上他们的加班费的话，每个人的年薪平均是超过20万的。在东南海岸呢，稍微比这个低一点，但是也低不到哪儿去啊，也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个他们认为说不够啊，这个码头工人是说，我要求6年之内加薪77%，是因为我要弥补过去这几年通货膨胀对我造成的薪水的损失，所以呢，他们要求这个。同时，就像中讯说的，他们还要求除了加薪以外，我想如果光是加薪的话，这事儿就解决了。他除了加薪之外，他要求在这个新的6年合约当中要明确的写明，第一，我们的码头设施不许完全自动化，这个必须要写在里头。第二，所有的什么半自动化的这个机械设备也不允许啊。如果要是进行半自动化的这个技术革新的话，对不起，被这些机器所顶替的工人，你要给我妥善的安排。
这关我什么事儿？对，确实啊，这咱们是开玩笑哈，但是非常的严峻。你不管是8万也好，是10万也好，还是20万也好，你知道自动化到来的意味是什么吗？零啊，你的年薪20万变成零了，对不对？
没工作了。
对，这个里面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所以这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就再一次走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就是早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那个 Luddites，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乐德运动，就是砸纺织机。
嗯，对。
但是你想想，现在事后回头看来是有点可笑。你把气撒在那个纺织机上干什么呀？
因为他替代了纺织工人的工作了。
但是他不知道，那我不砸纺织机，我砸什么呢？他不知道那个气撒到哪儿去。所以当时有一个特别大型的运动，叫做 Luddite Movement， 就是所谓乐德运动，就是挥着大锄头、大斧头去砸那个纺织机去。是的，是有纺织机被砸了。今天还有工人织布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是无法逆转。现在在新的合约里，码头工人要求码头那上面的起重机不允许自动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起重机的自动化的技术已经在那儿了，你不能用，你用了的话，我这个开起重机的那个人怎么办？但是咱们现在想一想，那个开起重机的人还能开几天呢？你想一想，是吧？如果这个自动化的起重机设备已经完成，已经成熟，他们写的特别的具体，还有什么码头的那个门呐、啊，各种各样的，
不许自动化
啊，不许自动化，还有集装箱的转。从 A 到 B 的这个过程不能什么流叫什么那个叫流水线的或者是什么传送带，反正它都是不允许。你这听起来啊，特别的古老，特别的徒劳啊，但是它就这么提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要面临的一个课题，怎么办？怎么办？我想是没什么办，怎么办呢？人类有多少次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哀嚎说完蛋了，这个行业要完蛋了。还记得我们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马吗？对不对？跟马相关的战争也好，运输也好，马车也好，马车夫也好，没了，那人也没死啊，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个码头工人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保住自己的生计，他们就是反对自动化啊，反对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工作。那资方呢，就是管理码头的这些人，他们想要用机器代替人类，主要是提高效率啊，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那么提高效率的同时，当然就要取代 一部分的人工啊，这个人工的代价是比较高的，人工的支出是比较高的，所以过去这几百就是几百年来吧，有了海运以后，一开始都是人来装卸货，人来这个装卸货的时候，你要考虑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要付出很大的劳力啊，因为装货和卸货很不容易啊，也这个是付出体力的劳动的。第二是危险，因为你卸船和卸火车还不一样，卸船的时候他要考虑到这个配重的问题，就是我卸一边再卸另外一边，你不能那边全部卸完了这边船就翻了，不行，对吧？它还有配重的问题，有那个伤亡的问题，一会儿这个货不是这个箱子倒下来了或者什么人就砸伤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一直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直到1956年吧，
1950年代，
50年代的这个货柜，就是我们说的集装箱的这个到来呢，一下子使码头的整个的装卸作业和码头工人的工作的这个作业的环境，作业的方式呢，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啊。这个以前那个散，
咱们稍待一会儿就回顾一下50年代的这一个改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明天很可能要进行的，美国东南各个港口的这个罢工啊，一共涉及到14个港口。那么这个25000名这个码头工人要进行罢工。这一罢工的话呢，可能对很多的企业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哈。据说是对圣诞节的消费者啊，不是圣诞节，对，
是
圣诞节的这个新年啊什么的购物季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其实好多主要的商家啊都已经预测到说是可能要进行罢工啊，所以呢，他们提前已经把货备好了啊，基本上都现在都已经进到仓库里边去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倒反而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对零售商的这个冲击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对其他的工厂来说影响可就大了。汽车厂很多的零部件都是要靠海运运过来的，还有一些农产品也是要靠海运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棉花呀，各种各样的就是生产的物资啊什么的，也都是要靠海运哈。尽管现在有些人这个未雨绸缪，已经把一些这个货柜呢不运到东南的港口了，运到我们洛杉矶啊什么长堤啊这些港，然后再转用火车再运到其他的这个订货的单位去，但是问题这个我们西部的港口的吞吐的能力以及火车的运载的能力呢，其实已经处于相当饱和的程度了，所以好多东西呢都会因为罢工而积压在港口，而清理这个港口就是罢工结束，你不要看说是罢工了10天20天，但是光是清理这10天20天积累下来的东西恐怕就要一两个月。
嗯，所以1956年非常值得一提，那一年的4月在美国新泽西的 Newark 这一个港口呢，有一条船即将出发，它要到休斯顿去。这条船上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一个东西，叫集装箱。所以这个是个大事儿，所以当时呢很多人站在码头上来欢送这个盛满了集装箱的货船，但是在下面站着的人里面有一个美国的东岸码头工人工会的负责人，他根据当时的报纸的报道，他骂了一句脏话，这句脏话还没有办法印在报纸上，也没办法在广播中讲，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条船最好给我沉了，
嗯，
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因为他知道一个时代终结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他明白集装箱的到来对于他的那些码头工人意味着什么，一吨的货物在船上在没有集装箱的时候它的成本是6美元，这是靠一个东西来运输，叫人的后背。
嗯，就装卸船的
装卸船那些人，阳光晒着，雨淋着，靠他们人的后背来承载这个东西，所以一吨呢，成本是6美元。当 Newark 那条船启动了以后，这个成本刷的一下降到了$1，从$6降到$1，这个算数东算西算哪儿不对？那是谁把谁的钱省了？再一看，大量的靠后辈活着的那些人没了工作，
对，
哎，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往前就这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又出现了。而现在的这个码头工会是什么工会呢？就是1956那个工会。
对，从这个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来看呢，就是说在过去这25年啊，实际上是全球叫做全球化啊，就是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这样个非常时期。所以呢，全球化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它的供应链就遍布世界各地，于是什么汽车零件、什么各种各样的零组件啊，这个原料啊什么的加工，在其他地方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运到美国来，或者从美国再运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来来回回对海运的要求、对运输的要求就格外的多。所以在过去这25年里边呢，尽管有了现代化的这个码头设施啊，各种各样的机器啊等等，但是码头工人的数量还是增加了，从过去的差不多41000人增加到了64000人，增长率达到了50%，因为是全球化的情况。但是在疫情期间呢，这个情况出现了逆转啊！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大家比如说开车开的少了，比如说这个货物的情况又出现，码头有很多东西都开始停工啊什么的，造成了大量的累积啊什么的。然后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呢，人们发现说，哎呦，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的设施啊，进入到码头里边去了，然后。这个工会工人又出现了失业的情况，这个呢让工会就特别着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全面的来审视一下哈，因为这一次这个罢工呢，它涉及到了1947年的美国一个叫做 Taft-Hartley Act， 就是塔夫特哈特雷法案。当时呢，1947年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罢工呢，国会就通过了用这俩人命名的法案。他就是说呢，当一个罢工它威胁到国家安全或者对国家的健康有影响的时候，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他有权用行政令的方式终止这个罢工，而且呢给一个叫做80天的冷却期，就是这80天你别罢工，
对，
先给我大家都叫我们叫消消气儿啊，咱们在这个时候我出来人调停啊，斡旋啊什么之类的，我来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协议。但是显然呢，这个发生在拜登身上就有点微妙，因为拜登自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向着工会的总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引用1947年的这条法案的话呢，他可能会失去工会的支持，这个就有点麻烦。其实卡车工会已经表态了，他们这次谁都不支持，
对
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民主党有点不利，所以既然白宫已经做了这个表示，那接下来那就看你们两家了，就是看你们劳资双方在今天晚上，就是午夜12点以前能不能谈出个头绪来了，然后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罢工。如果真的罢工的话，每一天美国的损失是超过10亿。
嗯，我看有的地方说是50亿呢，差不多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占6%左右啊，所以呢，这个影响蛮大的。那么工人的，就是码头工人的要求呢，他们说，就码头工人的立场说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就是说，你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这个一个货柜从这个比如说亚洲运到美国的话是2000块钱，结果在这个货就是疫情期间啊，有好多人不是不出去在家里头订货了吗？那所好多的这个就是对码头或者是海运的这个运输要求就增加了，需求就增加了。但是船就这么多，于是呢货柜的价格呢就涨了，最多的时候据说涨了10倍，从2000涨到20000了。后来当然有所下降，但是最近呢又开始上涨了。所以呢码头工人说，你货运公司、海运、船运公司的利润在过去这几年里边暴涨了好几倍，我们的薪水 我们需要从这个你的利润里头分一点给我们啊，我们需要涨点薪水啊，这不是挺合理的吗？哎，于是这个工人在这个每一年的，就是每一次合约到期的时候呢，总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再加上过去的几年确实通货膨胀什么的，确实侵蚀了他们的收入哈，就是说实际的购买力出现了下降，所以他们要求更多的上涨，他们调涨他们的这个公司。
对，有统计说今年四月到六月，也就这么三个月的时间呢，就码头公司他们的利润呢是100亿，利润就是净的，
嗯，对，
把花费给减掉了，把成本减掉了100亿。那么这个当然是在加薪的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利润我们劳工要分。但是关于人工智能或者是关于自动化的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双方能谈出什么结果来。这特别让我们想起不久以前好莱坞的编剧的工会罢工啊，还有演员工会的罢工，然后都是好像是人类啊在走到绝路以前的最后一次努力了。就你们以后编剧演员可不可以不用人工智能，答案是不可以，要不这个路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个一脚已经迈出去了。否则的话，如果你坚守阵地，一切都不用自动化，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你不用是吧，有人用。
对，没错，哎，
就是这个问题。你一个好莱坞编剧工会，你能管全世界吗？你能管到别的国家吗？那等等，现在进入到的这种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只能是另谋生路了。这个情景呢，也是算幸运，也算是不幸，就是被我们这代人给赶上了。